八点了，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还那个刘师兄，大家里领学这个《楞严要解》这个妙心不灭。刘师兄，你上麦吧。
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这个楞严要解，老人的。上次说到这个，还是第三卷最后的一点点，这个偈子，这个偈子上次说到这个在哪？说到前面两句说完了，说这个妙战总持不动中，如楞严王是稀有，消我意解颠倒想，不离僧祇或法身。愿今得国陈宝王，海都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尘刹，誓得名为报佛恩。把这两句说完了，下面的这句是这个，父亲世尊未证明，五浊恶世是先入，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去逆还。就是已经发过大愿了，发过大愿要用这个真心奉尘刹来，就是要入轮回度众生来，这是发过大愿了，发过大心了。这时候发了愿之后呢，还要请世尊来证明啊，不能自己发愿了之后没人知道呀，发愿之后没人知道你做到做不到，自己没人监督了，就是大概是这种意思。所以这时候他就父亲世尊为证明，大众为我证明吧。大众为我证明，我如果以后做的不好，做的不对，那就是有这个见证，那就是有这个见证。所以说是这福请世尊为证明，不光是世尊，这时候在场的大众都是证明。五浊恶世是先入，这时候最先要入到哪地方呀？我们说解脱是从轮回中，从这个五浊恶世中解脱出去，从这里面解脱出去。这时候他发明真心了之后，为了要报佛恩呀。他就要从这个这时候就要接着再来入这个轮回，再来入这个轮回，就是为了干什么呀？为了度众生。就是原先他像阿难这样的，他是小乘圣者，就是他们不发心度众生，他没有这样的发心，他不会不回小乡的，他不知道这个除习气的时候，他不知道除习气这回事儿，他不知道这个只有在这个众生里面摸爬滚打，在这五浊恶世里面摸爬滚打。他才能把习气除干净，他这时候才能究竟成佛。他不知道这个，哎，这时候听到这个佛的最前面的那些开示呀，他也明白了这个真心了，真心明白了，但是呢，他还悟得不彻。也就是说是呀，见无差别，证有深浅呀，就是所见他们所见的和诸佛所见的没有差别，都是妙明真心如来藏性。这个地方都没有差别，就是我们现在打开本来见性了，和那个祖师和那个诸佛他们见到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所证有差别，所证有差别就是习气上有差别。我们这时候呀，多生力劫的习气啊，不会在一刹那间消陨掉，还有这个多生力劫的习气在，就说是离属动物，尘物并消，这时候消不了。消不了，这就是只是一刹那间心光显露了，哎，这时候有个契机认识到这个本心了，这是一个契机，哎，不过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因为认识了这个真的了，就是这个真的见过了，再也不着，再也不真假作真了，我都见过真的了，再怎么会真假作真呢？就是你已经见过那个摩尼宝珠了，再也不会拿这个榆木当珠子了，再不会这样了。所以说是后面的不再拿榆木当珠子，不再认假作真，或者是不再着相，这就是所谓的除习气。离开了不着相，再没有一个习气可除。所谓的除习气就是不着相而已。为什么呀？你突然知道真的了，真的是无相的，真的是无相的。但是呢，大家的毛病还有，这多生历劫以来的这种毛病，什么毛病啊？着相的毛病还有，着相的毛病还有怎么办啊？警觉。这时候以前发觉不了，这时候能发觉了，为什么呀？这时候知道了，原来那个真的是无相的。我但凡一着相，这都是真假作真，这都是错了呀。这时候一真假作真的时候，提醒自己就是保认，就是除习气，就是除习气。在什么地方这么保认呢？或者是在什么地方这么除习气呢？你都没有接触到种种相，你都没有接触到种种外境，你都没有在五浊恶世里面进来摸爬滚打过。你哪能接触到的相呀？你接触不到的相，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离相呀？那你怎么知道自己不着相呀？就不知道了。所以说是这个五浊恶世就是一块磨刀石，它在磨练你，它在磨练你干什么呀？磨练你成佛。只有这个磨刀石才能磨刀让你成佛。如果离开了这个磨刀石，你若一直住在那个空荡荡的境地里面，成不了佛。也就是我们有时候呀，有时候用功的过程中，它也有那样的。 那也有那样的经历，就好比说怪虚空呀，或者说是一直让心空尽呀，有这样的那个，那就是一直落在空里面，有这样的修法，就是这是一个方便，这是前期的引导，但是呢，你要后期知道了，你只有在这个五浊恶世才行，不到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根本不行，你那个空尽啊没有功用，或者是你在那个空里面，那成了一个白空了，那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就是没有大机大用了，大机大用你没办法度众生了，没办法度众生，你那个空有什么用呀？你那个佛性不光有那个空的一面，还有明的一面。明的一面就是它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它能坏现无量无边的这个相。它为了它能够这个坏现去种种的轮回法，种种的涅槃法都能坏现出来，而且它能从这地方生出无量无边的方便来。就是众生有无量无边的习气，有无量无边的烦恼，这时候他也能坏现出无量无边的方便，这才是佛性。他不光是只有空的一面，他还有其他一面。就是如果只是认着那个单空的那一面，那就容易落入那个这个无色底，落入无色底，就是或者说是落入别的地方，不，这时候就起不了用了。所以到这个地方要从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来除习气，如果离开了这个五浊恶世，那你的习气也除不掉。就是这样才能证得最究竟的果位，要不走这条路子，那就没办法证到最究竟的果位。就是如果不走这条路子，那就是小乘的路子。小乘的路子就是一直住在这个寂静涅槃的境地，住在寂静涅槃的境地呢，他也是住在一个化城里面，他这时候烦恼是不起现行，烦恼不现行，就是这时候啊，烦恼还没有起现呢，因为没有遇到缘。他用自己的极高的禅定力，以自己极度的灰心灭智的这种心态，把这些所有的烦恼都压服掉了，就是服而未断啊。那个别的经文上就说的是，他那个小乘圣者，他们这时候的对烦恼是服而未断，他压服住了，降服住了，但是呢，没有彻底的断掉，所以他到最后还会回小乡的。为什么呀？他突然间有机缘，发现这个烦恼又现行了，自己还能听到这些，这个还能随着这些妄想颠倒，还能去打妄想，还能随着这些外境去流淌。哎，他突然发现这个事，这时候诸佛出来说法，只有说是这个回小乡的，只有走大乘道的这个救度众生的这条路子，才能究竟成佛。这就说是不要住在这个小乘的这个境地里面。所以我们的楞严经啊，这是为大乘圣者说的法，不是为小乘圣者说的法，这是给大乘的一条路子，这就是究竟成佛的一条路子，不是说是只是让你证得个那个偏真涅槃。所以他在这地方啊，就说是给阿难说，阿难说完之后，阿难也就知道在这地方要回小乡大了。一切这个小乘圣者到最后呀，也会回去，都会回小乡大。就说是你要究竟成佛，只有走大乘的这个菩提道的这一条路子，没有别的路子可走，这样才能究竟成佛。所以阿难这时候就是扶请世尊为证明，大众为我证明，世尊为我证明，我证明干什么呀？我要勤除习气。勤除习气就是在这五浊恶世里面要历练自己干什么呀？度众生。所谓的度众生就是不着相。所谓的度众生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地方除习气，就是度众生，度众生就是除习气，它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大家都认为到这地方一说，哎，入五浊恶世是先入，然后救度众生了，这时候就觉得心外有个众生可的，其实恰好错了。这时候正是明白心外没有一个众生可的，众生都是在心内，都不在心外，都在心内。这些如尘如沙的众生都没有度尽，就是如尘如沙的习气没有除尽呀。这些如尘如沙的习气啥时候除尽了？哎，尘沙或断掉，到最后还有到十地菩萨那地方，还有最后一分身相无明没有断掉，最后一分身相无明没有断掉。这就是用这个修行的路子的路头大概是这样。所以这地方并不说是一说入这个五浊恶世来度众生，就说是认为心外实有个众生可度，或者心外有个这个五浊恶世，通通都不相干，而是这时候才五浊恶世里面历练自己的心，再也不动摇了。 再也不动摇了，就是这是一个出息期的过程。所以说五洲恶世事迁入，如有众生未成佛，终不取此于泥怀呀。就是阿难在这地方悟道了呀，或者说有人在这地方悟道了，哎呀，悟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自己一个人悟道了有什么用呀？悟道是要让一切众生都来悟道，是让一切众生都来成佛，不是说是你在那悟道了，撇下一切众生都不管了，不是那个样子。不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悟的是什么道呀？也就是这地方是博持小乘，博持小乘，你不要住在那个偏执涅槃的境地，那不是真实的，那不是究竟真实的。所以说是如意正是为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取此于涅槃，取此于涅槃就是终不在这地方取解脱，终不在这地方取解脱。假设说是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呀，都不在这地方取解脱。就是真正到解脱的地方呀，真正解脱的时候啊，一切众生也解脱掉了，一切众生也解脱了，这才是真正的救度众生。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灭度什么呀？入无余涅槃而得度之，都是入到无余涅槃而得度之了。十五亿众生得度者，是名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真正度众生，度众生度尽了，就是一切众生都成佛了，就是根本没有一个众生可度，而且一刹那的众生都进入这个，都度到无余涅槃的境地去了，不再说是度到别的地方，而是大家都成了究竟佛，都是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度众生，而不是说是在那地方劝两个人信佛，或者是接引两个人来修行，那叫度众生，那和度众生不相干，那和度众生不相干。其实这地方就说的是正有生前，如果真正的正道了，真正的正道了，就是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不是说是正道了，还有别人没成佛，是正道了，发现没有生佛，没有这个生佛的差别了，没有生佛的差别了，这不就是一切众生皆究竟得无余涅槃而得度之了吗？所以说这是真正的正道，正道这地方也就是正有差别，就说是有深有浅。我们说这地方，哎，我们说这地方打开门来见性了，还有无量无边的习气，这是我们是下根人，我们是这个根气不好的人，那根气好的人一打开门来见性的时候，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习气都消用干净了。无量无边的习气都消用干净了，还哪有的众生可度啊？还哪有的佛可生呀？统统都没有了。这时候就是一切众生都度入无余涅槃了。所以说是这地方正有差别，是我们习气上有差别，习气上有差别。所以阿难在这地方就是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与自取涅槃啊。就是在这地方啊，如果有一个众生没有得度，那我们终不得解脱。这就像这个地藏王菩萨就说是地藏王菩萨发的大愿一样，若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那我就说是都不成佛。其实这里面也有声音，就是我不取佛位，不取佛位，不住在佛位上，不住在佛位上。这个佛呀，这个佛位啊，我不住这个地方，在这地方也不住着。这就是有佛处即走过，就是究竟的地方也不住着，再回过头来，这地方就说是起大吉大用了，这地方就是起大吉大用了。所以老人就说是呀，我发了这样的身心之后呀，请师尊来给我证明。为何要证明呢？就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是这个私下发个愿呀，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做也好不做也好，反正大家都不知道。我现在对大众呢公开发愿，我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就等于说是请大众一起监督我的行为。我这样呢发过愿呀，哪能不做呢？没做就是没有履行到我的诺言，就是食言了嘛。你就是既然已经发愿了要做这样的事儿，你没有做那就是食言了，所以说是这就成了空愿了。所以要对众发愿有这样的作用，就是说请大家来监督我，有这样的作用。有时候呢自己有这种懒惰的毛病，或者说是有这种就是不上进或者是不精进，都有这样的毛病，有时候都有。所以说这时候要有人监督，有人监督就是这时候一松懈的时候，哎，有人监督一下，不要这么松懈，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私下发愿呢，就是没有人监督，做不做呢也就没有人知道。就好比说是受戒，大家一块受戒，肯定有人知道你受戒了。你受戒的时候就说是你能吃不吃，你能吃你就说能吃，不能吃就说不能吃，就是哎，这大家知道了你以后要持戒。突然你犯了戒了，哎，别人都知道你犯了戒了，你就要忏悔，你就要改过，就要改过，就是你不能犯戒，为什么呀？有人在监督你， 所以说是私下，如果说是像我们这个私下发愿呢，私下里就说是就光想这么想，但是没有人监督，没有人知道，那就是你不持戒，你不去这么做，也没人觉得有什么错，就是这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有时候就需要大家来证明，但是呢，我对人讲了就要做这个样的事情，那么人家就会监督我，不然不做就是假的空的，所以要请世尊来证明呀，我要救度众生，作为报佛恩，请世尊为作证明，我要五浊恶世是先入，这个五浊呀，五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这个什么，哎，后面有嘞。五浊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是五浊恶世，就是命浊、烦恼浊、见浊，等等吧，是人最怕的，就是最不想来的，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你生在这地方呀，再富贵或者是再好的命，都离不开种种的烦恼，都离不开。所以说是烦恼浊、见浊、劫浊，还有一个是劫浊吧，劫浊。就是这地方都不想来，阿罗汉呢看到这地方就吓死了，就是这么这他是最要出离到这地方，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太苦了，所以他才从这个地方出离出去。如果说是他不觉得这个地方苦，他就不愿意出离了。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刚开始说这个佛出世说法的时候，就说的是苦集灭道，就是让你认识到这个世界确实是苦的，它的真相就是苦的。就是苦的，没有一点点乐的，然后这时候他们阿罗汉才愿意去处理。但是呢，阿罗汉的心量太小了，他只想到这个地方太苦了，认假作真了，哎，认为这十有个生死，十有个轮回，这时候只有自己甩出去，自己解脱出去，也不管别人了，这就是他们。但是呢，这些大菩萨们就不知道，不是这样的，大菩萨们也知道这个众生是这个轮回是大苦海，但是呢，不畏惧，就是众生到什么地方，那我就到什么地方。众生要入地狱，那就跟着入地狱；众生要跟着下火坑，那就跟着下火坑。为了救度众生，这就是大菩萨的发心，他有这样的心量，他有这样的心量，所以说心量比较广大，不像是小乘圣者。所以说这个五浊恶世呢，就是第一个要来，哎，以前都是怕的要命。现在不害怕了，就是这五浊恶世，那贪嗔痴慢疑这些通通东西通通都有。他刚开始最害怕的就是，他刚开始不是怕那个摩登伽女吗？他怕那个他被那个摩登伽女这个勾走了，哎，被摩登伽女勾走了，他就去到那个佛那去说，哎，觉得自己这个淫欲心就是因为没定力。那么到五浊恶世来，怎么会没有这个淫欲心呢？也会有，这时候就不害怕了。所以说是我，所以这时候就说是我们说这个先可以明心见性，这些习气啊不是说不除，但是呢它不妨碍你明心见性。待得明心见性，这些所有的妄想习气或者说是淫欲，它是本来空寂的，久久呀自而断除，自然而然会断除掉，不是说是不断除，是自然而然的都会断除掉。为什么呀？一直在这地方不着相，做不着相的功夫，一直在这地方做不向外持求的功夫，所以说必然会自然而然的断除掉。不光必然会自然而然的断除掉，也就是还是纵有余习不能为害，即使说是这时候还没有断除干净，也还有这样的习气，还有贪嗔痴慢疑，还有淫欲啊，还有这些东西啊，也都不要紧，不能为害了，他不会害着你了，或者是你再也不怕他了。为什么不怕他了？以前觉得他是一条毒蛇，现在觉得，哎呀，那个蛇呀，那个蛇就是一个草蛇。这个草蛇虽然是个草蛇，虽然是个草蛇呢，就是它还像蛇一样，但是呢，你知道它是草蛇了，你不害怕了，不害怕了。也就是这个东西啊，虽然死掉了，但是没有彻底死掉，没有彻底死透，就是这个淫欲心没有彻底断掉，这些习气没有彻底断掉，但是呢，这时候已经不怕了，不怕就是认识到真的了，心量广大了，能容纳得下这些了，所以说这时候才改来五浊恶世，才改到这地方走。要没有这样的见解，如果不明心见性，哪有这样的见解？没有这样的见解，也不该有这样的心量。所以说这时候就是说阿难开悟了吧？说阿难开悟了，就是说阿难正果了。阿难正果了，就是他有这样的心量，该在五浊恶世来走。所以说这时候不害怕了呀。所以宗下的人说，就说是要向异类中行。这个异类中行啊，也不是说是就是慎重。你是这样的人，你就去做这样的事；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学也学不到，就是不学啊，有可能就是害了自己，没必要。你自己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稳稳妥妥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愿意去生到斗转那天， 德川能愿跟着这个跟着老人再轮滑三会下来再来救德川胜也可以，那就稳稳妥妥去这个德川能愿，没有高低差别，不能说是禅宗中他像异类中行他就很高，我们求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往生德川能愿这就很易，这都是解脱，没有高低差别，没有高低差别，就是心量有差异，解脱上也没有差异，所以说是这地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觉得只有打开本来戒心那是最好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那是最好的，但是呢即使做不到这样，那我们这一生求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也很好吗，也是解脱嘛，也从这个轮回的大苦海中已经解脱出来了，这也是很好，所以说不用刻意的，就是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器，或者是自己喜欢什么样，或者自己适合什么样，就去做什么样的事，不必强求自己，不必强求你，就是你本来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非要让你在娑婆世界历练，那就不行，就没有这样的事儿，没有这样的事儿，就是你心量还没到这个地方，没到这个地方，那咱就不说，你有这样的意愿去做那个往生西方极乐的，去走另一条路，那你就去走。你如果是别人也有那些大根器的人，他愿意跟着这个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学习，在娑婆世界中生生世世都在娑婆之世界中，那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弟子，他有这样的大心量也可以，他愿意他能走这样的路，但是呢也不一定人人都是如此，所以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看各自的这种心境心量，所以宗下有时候说像异类中行啊，就说是异类中行，就是你不光要在现在你在这地方采柴啊悟道呀、啊，你不光要这样，以后还要从异类中行，就是那些最下贱的地方，就是最恶劣的环境中，你都要去行得才行，就说是六道轮回中头出头没，这时候就是驴胎马腹呀，驴胎马腹要去的呀。驴胎马腹去的，这一个是正量，另一个就是真正的真正的透彻，就是他有这样的正量他才该去，就是这时候哪有来去啊，这时候没有来去了，五洲恶世六道轮回就是头出头没，来来去去就是不来不去嘛，就是不来不去，这是正道这个地方的，正上到这个地方的，并不是说是我有一个自主的，我就要升到这个地狱道里面去，就要升到这个畜生道里面去，我就要到畜生道里面去救度众生，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这时候再也没有人我的差别，或者再也没有这种六道众生的差别，这些差别通通都打尽了，这时候通通打尽了，并不是说是断掉了呀，啥都不显现了呀，通通都打尽了，正好是显现六道差别，通通都从心里面显现出来了，这不就是从异类中行呀、啊？这正是异类中行，所以说宗下要说的异类中行呀、啊，这就是光走在人道里还不算，还要到畜生道里走一走，畜生道里走还不算，要到地狱里走一走，就是最苦最难的地方你都要走，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身心，你不畏艰苦。不畏艰苦，这是一个我们觉得这是艰苦，在真正正道的人那地方，这地方哪有苦可言啊，没有苦可言，就是这一切都是虚妄了不可得的，虚妄不实的，你能说它是苦，你能说它是乐，通通都不相干，你这时候不要说地狱是苦，你不要说西方极乐世界是乐，在这地方，在真正正道人这地方，通通都勾销掉了，通通都一网打尽掉了，没有这些差异，就是地狱跟天堂有什么差异啊，地狱里面跟这个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异啊，没有任何差异了，这时候都是自心所幻现出来的，既然是自心所幻现出来的，哪个是苦，哪个是乐呀、啊、就没有苦乐了，这就是身心深到什么程度呀，古人常说深深海底里，就深到这个程度才行，深到这个连心也找不着，心的影子都丝毫没有了，这就是身心，毫无影迹，毫无痕迹，毫无踪迹，这才是身心，所以说到这地方有什么艰难畏苦的呀？没有什么艰难畏苦的，我们觉得是苦，到人家那里没有这些事儿，就好比说是我们常说要从世上透得过，世上透得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事儿，我们有事才要说让我们世上透得过，到人家那地方，人家都没事，人家透什么呀？所以说是在我们这里面有苦，所以要让我们不畏艰苦，到人家那地方呀，人家那地方连世道没有了，哪来的苦啊，连地狱天堂都没有了，哪来的苦了呀，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所以说是这就是正量上的差别，我们不能做到，但是呢不妨碍我们去这么学，就是这个地方呀是这样的。 而实际上呢，就是真正成道了之后就没有苦了，因为苦喝了都是我们的分别心，都是我们的分别心。有分别心在，你总归是苦的。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起妄想分别，起妄想分别其实就是已经是着相了，在这地方着相分别，这是好的，那是坏的，有好有坏，那就有苦有乐，这些东西通通都来了。其实这时候已经就是着相了，着相。所以有分别心呀，总归就是苦的。老实讲，就是因为有乐就必有苦，没有苦哪来的乐呢？就是苦乐呀，它是对立而言，或者是它是相互参照、相互依靠而来的。就是你如果没有尝过苦，你哪能尝到乐呀？就好比说你上班忙了一天，你觉得很疲惫，回家睡一觉，哎，觉得哎呀特轻松、特舒服。就是你如果没有白天那么辛苦，你晚上这个舒服呀，你也感觉不到。你也感觉不到，所以说是苦和乐呀，都是一样的，都是互相这种依靠而来的。它并不是时有一个苦，或者是时有一个乐，因为有了乐才有了苦，或者是有了苦才有了乐。所以我们要生在极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它这个极就是说是究竟，或者是说是极致。到极致的乐，乐到什么程度呀？就是唯无有之苦，唯有之乐啊！就是没有苦呀，任何苦都没有，像五浊恶世的这种苦都没有，连苦的名字都没有，就根本听不到这种苦的这种事情，所以说这都没有苦了，没有苦了，这地方还叫乐吗？没有苦了，这地方乐也没有了，乐也没有了，这就称之为极乐啊，这就称之为极乐。所以说是他这个地方就是连乐也了不可得了，你的心真空净了，哎，真空净了，这地方就是苦也没有了，乐也当然而然没有了，在地狱里面也不苦。就是你这地方如果是心真空了，那在地狱里面也不会苦，非但你地藏菩萨不苦，乃至于调达他在地狱里面受三禅天之乐，哎，这个地藏菩萨这是因为他发了大愿，他发了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呀，他是发了这样的大愿，他在地狱里面不觉得苦，为什么呀？就是他要在这救度众生，那是他该做的事情，那是他该做的事情。但是呢，调达这是一个邪门外道呀，他是整天就跟那个释迦佛是对着干的，他堕到地狱起轮地狱里面去的时候，他也不觉得苦，因为人家功夫好。他虽然说是和和释迦佛对着干，但是人家有功夫，人家有这个禅定功夫，所以他的地里面也享受的是三禅天的了。哎，你看，这就是你要真有功夫，你到地里面也不会受苦。这就是不光是真道这地方没有苦了，有功夫这地方也不会有苦了。所以调达这地方，他就是在地狱里面也受的是三禅天之乐。调达是魔王呀，就是专门来害释迦佛的。他在地狱里面还是快乐的很，就像出柴啊、二柴、三柴天的乐，就不是出柴、二柴所能比拟的。就是说是出柴有种种的功德相嘛，像八处十功德呀、或者喜乐呀这些都有。到三柴的时候，这些都比拟不了了，都比拟不了了。就是这个忍力，因为他这个心有忍力之故。就是他有这样的功夫，你看这个邪魔外道，越是邪魔外道，他的功夫越好。就是他愿意在这地方呀下苦功，他就是魔害，他就是祸害这个释迦佛呀，他也愿意下上一番苦功。就好比说是我们打仗的那个红来对抗呀，哎，你这个红方一直在胜，虽然你这红方一直在胜，但是我来方呀，要想磨砺你啊，就是我要比你厉害才行，我要比你厉害才能把你磨砺出来。这就是释迦佛，他要来害释迦佛，他就要比释迦佛厉害。所以说他这地方啊，就是功夫很好，功夫很好，但是呢，他不究竟。这地方佛是究竟的，他不究竟。业随心量发现，你的心量执着十有就十分痛苦，执着九分那就去掉了一分，执着八分那就去掉了两分。就是他的那个执着呀，去掉了很多，但是呢，还没有去尽。还没有去尽，这时候佛的这地方呢，执着都去掉了，执着都去掉了，所以他在那地方能享受几分乐。调达没有去掉十分啊，但是呢，他已经去掉了这个七八分了。而我们众生呢，就是有十分的执着，就是调达那个邪魔呀，那个愿意下功夫的人，他都已经把这个执着去掉了七八分了，就是他功夫用得很好。功夫用得很好，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就是对一切都很执着，这对世间的这些七财子路、财色名利都执着的要命，这就是十分的执着。所以说是业随心意，我们这个业啊，就都到心里面了，都住着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着相。你在这地方着相，心空不了，心空不了，业就来了。 你往昔所造的种种恶业，现在所造的业都会受报，都会受报。所以说是我们要改到地狱恶国的时候，心不空净的原因，所以还很痛苦，特别痛苦。所以这就说是一心能空，业就空；心不能空，业就如影随形，如影随形。所以那个句子就说是纵饶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就说是你就算是没有缘了，哎，这个百千劫以外，这个业还消亡不掉，就是它这个种子还在。它这个种子还在，种子还在，你只要预言呢，它就会现行。所以说是心不空净啊，这些都消亡不关，消亡不掉。心不空净，这些业力种子都消不掉。只有把心空净了，这些业力才明白了，业力本来是空寂的。所以说你心不空，业总归是在那儿，就是一直在跟着。五洲恶世事先入，就是我第一个先来，第一个先到这地方来，大家都不愿意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带头表率的作用。如一众生未成佛，假如这个五浊恶世里面还有一个众生不成佛，那都要发誓不会不去管他，不会去安住到这个无为，去想清福不动。这个泥槃呢，就说是涅槃的意思，就是假如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呀，我也不在这地方涅槃，不去泥槃的意思就是，不是没有证到涅槃，实际是证到了，但是呢，像地藏菩萨一样，他发大愿不取这个佛位。哎，这地方就说是十八界，我们说十八界的时候说就说是四圣六凡，说用天台宗的教理来说，就是他这个每一个十八界里面又有十八界，就是就比如说像这个人法界里面又有人中佛、人中菩萨、人中罗汉、人中声闻、人中畜生、人中恶鬼，这些东西，这是人法界里面也涵盖了这十法界。所以说是这时候呀，就是像菩萨这个法界里面，他也有菩萨法界里面也有佛，也有菩萨，也有这个人凡夫或者这一类的。那么小乘圣者法界里面也有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经典里面，看经典里面就说是他那个有些是现的是小乘的身，但是呢他是真正究竟彻底的这个古佛，或者说是他是究竟彻底证道了的，然后证到佛位的，然后他只是现了比丘相，或者是现了这个小乘圣者相，来以这样的身份来问法，以这样的身份来利益众生。所以这就说是十法界里面都又涵盖了，每一法界都又涵盖了这么十法界，就说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并不是说是没有证到佛位，而是说是证到了佛位而不取佛位。不取佛位的时候是说的意思，就是说是我应现何身而得度者即现何身，应现天王身而得度者即现天王身，应现畜生身得度者即现畜生身，这就是不取佛位。不取佛位，所以说不取佛位才有这个大力量，才有这个大功能。就是说你如果住到那地方，哎，这地方就死了；你如果证到佛位了，好了，死掉了，因为有所住了。你正因为无所住，这时候才活起来了，活起来才有大吉大用，才能利益众生呀，才能在这地方做事儿，也就是说是才能在这地方你能想好的办法去为大家做事。你如果是只住在这个佛位上，好了，你证到佛位了，但是你不会做事了，因为但凡有一丝一毫的住着，那地方就死到那地方了，死到那地方了。所以说是这样才能有大功能，就是他不是挨住在无为，也不住在无为的地方，也不把这个有为群禁掉，不是把这个有为也全部断掉，而说是这些有为的，这时候啊，有为正是无为，若证绝学，就是绝学无为。贤道人说到这地方，若证绝学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学，若证无为没有什么不可以为，都可以去做了，都可以去做了，什么能去。什么能去对众生有益，那就去做。你看他好像是做这些事情执着的很，要把这些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做到让大家都满意，但是他心里面丝毫都没有在意过这些事情，就是他心里面丝毫没有挂碍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说是不能妄测他人的心境，根本测都测不到。就是人家在这地方也和我们一样在摸爬滚打，但是呢人家的那个心境我们是开不到的，或者是测不到的，测都不到的，你了解不到的，就是那个解脱的那个心态，那是无为法，那是心相，不是事相。事相上他有可能起的烦恼比大家都大，他有可能做的事情比大家都糊涂，但是呢他的那个心相是解脱的心相。也会有这样的，就是大家都成佛了，哪有一个度众，谁来度众生呀？好了，没人来度众生了，让凡夫来度众生，凡夫来度， 还不来度，还不怎么度呀，就是这时候我不取佛位了，我献一个众生相，献一个众生相，就是需要献一个杀猪的相，就去献一个杀猪的相，需要献一个妓女相，就去献一个妓女相，这样才能利益众生，不是说是一直老住在一个面上或者一个位置上，如果住在那一个位置上，那就是死掉的，死掉的，死水不藏龙呀，没有用。所以这时候如果不住在佛位上，这才能起大功能，就是说他不挨住五维，如果挨住五维就不动了，就变得像小乘了，就是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著着吧，都是朝旧，都是窠臼，就不要说是这个无为，我们老说无为无为，就是觉得这个无为可以住，其实这个无为也不能住，也不能住，无为不能住的意思就是是你没有真正的明白什么叫无为，你如果还是说是认为我住在这个无为的境地这是好的，那就是你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无为，就是真正明白了无为的时候，就说是哪有什么可挨住在无为的地方呀，就是你不住在任何地方，你任何去做任何事情，这都是无为，都是无为，所以说是并不是说是要在这地方挨住，那如果说是在这地方挨住呢，那就变得和小乘一样了，就是有时候修法的时候呀，它会有这样的方便，比如说是当然我们不说这个，就是有些其他的修法里面他会说这个，比如说是刚开始说让你这个要专注在某一个点上，专注在某一个点上，你比如说有些修法他就是你随便要专注一个地方，你哪怕就说是专注在这个眼前的这个杯子上也可以，你就专注着它，专注着它，或者是眼前的你看这个眼前的虚空呀，或者是天空呀，你就专注在这个天空上，或者专注在眼前的杯子上，这是前面的一个方便，就前期是这么引导的，引导的这个专注呀，你这个注意力啊，到最后呀，就是这个注意力没有了，好像自己和这个天空的容纳到一起了，容纳到一起了，这就是所谓的离系，就是离开了种种的这个，离开了种种的有呀无呀，有念无念这些都不管了，好像和虚空融为一体了，融为一体了，到最后进入到这个一位的境地，一位的境地就是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这时候我的心里面起一片云彩，虚空里面就是一片云彩，这个虚空里面起一片云彩就是我心里面的一片云彩，这就到一位的境地，到一位的境地，还不行，还要到这个自然而然的境地，自然而然的境地就是到这时候呀，再进一步用功去，再进一步用功去，突然机缘生疏，裂破虚空，这个虚空也裂破掉了，这个虚空裂破掉了，这些云呀、世界啊，通通都裂破掉了。到这地方呀，说挨住，说不挨住，说有为，说无为，都是无意义的，都是无意义的。所以说是前期他也有这样的引导，他也有这样的方便，就是有时候说挨住在什么地方，那是一种方便，跟不同的法门有不同的说法。就我们在这地方不说这样的话，我们在心中心就说是观照，上座是持咒，下座是观照，没有说让你安住到那个清安自在的境地之中，从来不这么说，而是你应该发现了那个就应该起来，发现了那个就起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是住在清净的地方了，赶紧呸掉，不要住在这个清净的地方，发现住在妄想上了也呸掉，不要住在这个妄想的地方了，就是妄想的地方呸掉不要住，清净的地方也呸掉不要住，这才可以。所以我们就说是观照，观照就说是不要在这些地方安住，但凡立了一丝一毫的这个立了一丝一毫呀，住到一丝一毫上，那就都成挂碍了。这地方如果能觉察到就应该把它呸掉，就应该把它呸掉。所以说是我们只是很简单，就说是上座持咒，下座观照，上座的时候呀，就是一切都不管，只管咒语，这个不理睬啊，不理睬，其实你要说这安住，那就是这安住在咒语上了，安住在咒语上了，就只有这一个咒语就在这地方安住。所以说是下座的时候呀，就把这个安住也移到坐下，安住在什么地方了，安住在一切都不理睬这地方了，什么都不理睬，有也不理睬，没有也不理睬，有相也不理睬，无相也不理睬，甚至连不理睬也都不理睬去，也都不理睬去。所以说是这就是不同的法门，它有不同的方便，有不同的方便。所以到这地方呀，无为也不能挨住，又要住在无为上呀，那就成了小乘的这个路子，或者说住在这个小乘的境地了。你看这个观世音菩萨已经证到佛位了，他是那个正法明如来，正法明如来，他证到佛位了之后，还要道驾慈航再来现菩萨身。他不光现菩萨身，他现的就是百千万亿的百千万亿的身。我们现在说千处祈求千处应，就是我们有需要他来做什么，他都会现不同的身。就是再来度众生呀，就是要这样。 我行无缘大慈，无缘大慈就是跟众生没有缘了，跟众生没有缘了。我们现在能叫一声观世音菩萨，那都是我们和这个观世音菩萨有缘。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和这个和这个观世音菩萨和这个阿弥陀佛有缘。但是呢，我们要是在这地方已经这一起暴毙，在后在末世众生，他们连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都听不到了，连释迦佛的名号也听不到，连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听不到。这时候这个听不到了，他还哪有缘呀？就已经没有缘了，没有缘了怎么办呀？这时候就说是真正菩萨入世度众生来了，菩萨入世度众生，这就说是他就说是做种种的事情吧，就是你现你的这个亲人相，现你的仇人相，现国王相，现种种的相，他就是现种种的相来和你结缘，和你结一个缘，好了，有这个缘了，我们有这个缘了，那就是说我以后成佛了，我以后成佛了，那你就跟着我一块成佛，就是有这样的缘了，没有这样的缘，那就算了。那就算了，佛不渡无缘之身，渡不了了，渡不了了。所以说到这地方道驾慈航，这个很难呀。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说理论是这样，就是真道驾慈航那地方啊，彻底的这个人我法我这些通通都打破掉了。这地方就说是出来的时候，这个正量是很深的，我们说都说不到它，就是这地方是就说是。就没办法企及，没办法企及。就像我们说那个读那个华严经，读那个华严经，他读到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他有一个参到这个婆须弥陀菩萨，就是他是个妓女啊，他是个妓女，怎么能度化众生啊？到这地方我们就透不过去，肯定透不过去，就是在这地方肯定挂着，或者说理论上可以解释到，但是呢，事相上不行。事项上不行，这就是世上没透过嘛，这就是真正的世上没透过嘛。所以说再来度众生呀，十方诸佛呀，佛都是如此。所以你说你不要看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涅槃了，他在法华经里面讲呀，我没有涅槃，我不住涅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缘是了了，但是在其他世界呢照样现身，也不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上眼睛清净的人啊，都能看到我。就是这法华经啊，还是这个涅槃经里面说呀、啊？涅槃经里面说吧，涅槃经里面就到最后呀、啊，就是说是大家佛那个身体不行了，他要入涅槃了。哎，那些弟子们很伤心，佛这时候就呵斥那些弟子，就是你们说我涅槃了吗？你们要说我涅槃了，你们就不是我的弟子，不是我的弟子，就说是就这么说话、啊。所以说是不光是说不是说是佛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娑婆世界涅槃了，而是说是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缘尽了，和我们娑婆众生的这个在这个地方的缘了了，没有缘了，那就离开了，就是说是有缘的地方呀又显出来了，所以说是在其他世界也一样能显身，我也不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眼睛清净的人啊，眼睛清净的人就是见到释迦佛的法身了呀，就说是那个净眼呀。眼睛清净了，清净了就是见到一切都了不可的，这不就是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见到诸佛的法身了呀。所以说因为我是无所不在的，这时候就说的这个我啊，就说是在涅槃经上说的这个法身四德常乐我净之我，这是真正的我，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是什么地方？真正的我是眼睛清净了所看到的妙明真心，那是真正的我。这个真正的我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不是说是我的这个色身离开了就不在了，色身离开了它也照样在，恒常都是如此。所以说是常乐我净，就到涅槃经上才说的这个法，才说的这个法。所以说只有眼睛清净的人才能看到，所以终不于此去涅槃呀，终不在这个地方去解脱呀，不是不正果位，还是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还在那的时候我都不会闲着无事，不会安住无为，不会安住无为，这就是发大愿，发大愿，大寻大利大慈悲，悉更审出微杀，悉更审出微息祸。就是这时候说五浊恶世十千入干什么呀？是五浊恶世十千入，就是为了悉更审出微息祸呀，就是为了把这些微细的迷惑、微细的祸呀，都消除掉，都消隐掉。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做道场，顺若多心可消亡，硕伽罗心无转移呀，无转动。 大寻大力大慈悲，这就是在太佛，在太佛就是只有形容是什么呀，就是英勇，英勇就说是只有这样英勇的人才有面对这个生死的勇气，才有了生死的勇气，才有断烦恼正二无我的勇气，才有明白空性的勇气，才有明白真正无我的勇气，就是说是这是需要勇气的，没有勇气啊，或者是没有胆量，没有勇气，他说一切都了不可得，一说一切都空，他就害怕了，害怕了。所以说《金刚经》里面说呀，如果有人听到这个说空性的时候呀，如果说是有人听到说这个诸法无我的时候呀，他能够不惊不畏，他不害怕，不惊慌，不畏惧，那么这样的人啊，那就是在无数的佛那地方所种的善根。所以说这地方就需要勇气啊，需要勇气。所以说这是大雄，就说是大勇猛，大勇猛，大勇猛，大英雄。大力呢，就是大威力，他有这样的威力在，他有这样的力度，他有这样的利用。利用就好比说是我们说这个佛呀，他有寂静相，当然他也有愤怒相，他也有这个威猛的一面，有威猛的一面就说是我要显出这个力度来，显出这些利用来。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像我们那个释迦牟尼佛，他也显了个威猛相，就是那个慧寂金刚，哎，他临圆寂之前涅槃之前，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梵王天王都来到这地方。哀叹啊，哀叹这个人天湮灭，到这地方只有有一个那个谁，他不来，他在那地方正在寻欢作乐了，让大菩萨们去，哎，让其他的人去叫他来的时候，他都没办法来，因为他在那地方布了网，他在那地方撒了很多秽物，就是没办法靠近这些咒师啊、力士啊、菩萨啊，一去到那地方就被人家熏死了。哎，这地方就说是从释迦佛的这个心里面化现出来了慧寂金刚。慧寂金刚就是专门除秽嘛，我不害怕秽嘛，大家都害怕这个污秽的地方，我不害怕污秽的地方，我就去到污秽的地方，把你这个污秽破除掉。这就是大威猛的地方，大利用的地方。不光释迦佛有这个威猛的化现啊，那个其他的文殊菩萨也有威猛的化现。文殊菩萨威猛的化现就是那个大威的金刚嘛，大威的金刚就是文殊菩萨威猛的一面，就是我不光有智慧的一面，文殊菩萨我们都说是智慧大智力，我不光有这个智慧威寂静的一面，我也有威猛的一面，用这个威猛的一面来用这种善巧方便来让救度众生。观世音菩萨也有，观世音菩萨的就是那个马头金刚嘛，马首金刚，马头金刚。就是这是有大利用的一面，不是寂只是有只有寂静的那一面，好像看起来就是一副这个寂静平和的样子。这时候要有大受带的时候，就要有这种大力度。那些坏的人，那些极恶不赦的人，就应该诛杀掉，就应该把他弄死，就应该把他打倒，就是应该这样，要不然这样怎么能救度众生呀？就是在这地方没有任何的差异，没有任何的差异，所以说是这就是大慈悲，有这样的大威猛，有这样的大英勇，这才叫大慈悲。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威猛和大英勇，或者就是这些智慧没有，这些手段没有，那就行不起来无缘大慈，行不起来无缘大慈。就是这才是真正的慈悲，悉根深处唯悉获，就是希望这个一证得这样的智慧，证得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手段来干什么呀？来审出，来除我们这个更微细的这些习气，令我早登无上界。这些习气除干净，才能证得无上证的认觉。习气除不尽呀，都证不到无上证的认觉。所以说是。佛在这地方是觉醒圆满，菩萨在这地方呢还尚未圆满，就是还有一点习气要除，还有一点习气要除。与十方界做道场，送若多性可消亡，送若多性可消亡，说迦罗性无转也。送若多性就说的是虚空性，不是说的那个藏密说的那个空性，说的是虚空性。其实这个虚空呀，虚空它能消亡掉吗？虚空根本不可能消亡掉。但是这时候就说的很严厉的一个话，就是这个虚空性都能消亡掉，但是呢，我这个坚固加说迦罗心就是这个坚固的这个心不会有任何的转移，不会有任何的。变动，就说是这个，即使这个虚空消亡掉了，我救度众生的这个心呀，也不会消亡掉，也不会变，就说是这样，是一个，就说是坚固的意思，坚固的意思。大雄呢，就是我们开到有的寺院里面。 都有这个大雄宝殿，大雄者就是生死不能侵，就是已经渡过生死之海了，生死再也不会被他所侵扰，魔外不能扰，就是这些天魔外道都会干扰，都干扰不了你，生死也束缚不了我，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了掉了，了掉了就是了了了，无生死可了，这时候都了不可得了，叫做大雄。大力呢，就是随便什么外道魔王的法力也束缚不住了我，也恐不了我，不能来扰乱我。那么佛要成道的时候呀，就是有好多这个魔王魔女来现身扰乱，就要把佛拉下来，但是佛岿然不动。就是这地方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是他现这个魔王现这个色相美色，用这个色相就是也就证明淫欲心啊，这个地方呀是一切众生都在这地方最究竟的最根本的一点点，就是一切众生轮回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淫欲心，就这一点点来的。所以说他的这个魔王现身来捣乱的时候，就现美色相，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现这个威猛相，现这个要杀死你，就是这是生是一个，生是一个我们来的地方是淫欲心，死的地方这是我们恐怖的地方，就是对于死亡啊，我们都有恐怖，所以这时候魔王现这个要把他杀死，要把佛要砍死的这种相来扰乱佛。其实这时候佛在这地方都不动摇，不被他所扰乱，就是生和死都扰乱不了我了，都扰乱不了我了。这就是佛在这地方岿然不动，生死都已经了掉了，都已经了掉了。所以说是后来的魔王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就拿着这个魔女的这个金布呀一撒呀，就生出来这个是生出来这个烟叶了。所以说现在的烟叶啊都是魔女的这个金布所化现的。就说是魔王就说是呀，我不能魔倒佛，但是呢将来的这个佛子佛孙呀，我就用烟叶把他们熏倒。所以我们不能抽烟，可有的人说呢抽烟就不要紧，因为五戒里面也没有说不允许抽烟，只是说不饮酒，其实是不能抽烟的。就是这地方有时候有些人说这个戒律里面说没有规定不能抽烟，但是呢就是其实来说老人在这地方意思就是其实不能抽烟。抽烟这地方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其实不说这个事，有时候不说这个事，就是他在别的地方他有回说，我记得有一个人问到的时候他就说抽烟会不会这个对这个中脉有影响，对中脉有影响，然后老人是对于这个好像有一个问答，我在问答集上，在哪个问答集上我好像有看到过这一个，就是还是不应该抽烟，不应该抽烟。但是说你说这个抽烟它有多大的过坏，就是它能妨碍你明心见性吗？也未必，但是它不是一个好事，不是一个好事，就是它即使碍不了你明心见性，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好事。所以说有些人呐、啊，就是塞香烟给这个和尚抽呀，哎，这就太那个，这就太差劲了。这些人不知道，这些香客不知道都是怎么想的，哪有给出家师傅塞烟抽的？就说是这个和尚也不像和尚，香客也不是香客，两个人都不对，都不对。所以老人就是非常反对，是说你们助长他在这地方做坏事情，把香烟白给他，叫他抽烟，还说他们从前参加这个生产劳动的时候呀，抽烟已经养成了习惯，没有办法。有习惯不好改，但是烟不能抽，这是魔女的这个金布撒下来的，要熏倒你的菩提根，叫你们的这个佛子佛孙都延绵无，都不，佛子佛孙不能延绵无期。哎，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大慈悲呢，就是大慈悲呢，就是与乐为此，拔苦为悲，就是给予众生快乐，或者让众生体悟到什么叫快乐，让众生体悟到解脱之乐，这才是真慈，让众生能够救度众生超离生死之苦，这才是真悲心呀。就是说慈悲心不是说是让他简单的满足一下世俗的五欲六尘的之乐，满足一下这些就叫慈，不是说是给他救死扶伤，这就叫悲，就是这很太狭隘了。就是真正的娱乐就是于什么呀，于解脱之乐，拔苦就是拔生死之苦，这才是慈悲。所以我们一说到这个，一听到这个娱乐为此，拔苦为悲的时候，哎呀，也不该逆着众生，也不该逆着别人，就是拿这个话来搪塞自己，说是我不能给别人添堵，我老要让他们快乐，其实也不应该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就是这地方呀，还是有究竟的地方，还是有究竟的地方。佛菩萨是就是那慈悲，就是救度众生呀，就是给予众生快乐，就是给予众生的快乐，就是他给众生指了一条解脱的这个法门，或者说解脱的道路， 这是给予众生快乐，他给了一条解脱，从这个苦海里面解脱出去的路，这就是拔出我们众生之苦。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痛苦呀，都求这个观世音菩萨，请求这个观世音菩萨把我的痛苦除掉，有什么需求就来求这个观世音菩萨。如果想要儿子呢，就赐给儿子，大胖儿子就来了，想要个女儿呢，就请观世音菩萨赐给女儿，然后这个千金小姐就来了，这就是大慈大悲。哎，这就是这个求观世音菩萨，它有这样的作用，就是这是佛的大愿力，或者是这是大菩萨的这个大愿力，他发了这样的愿。不同的菩萨他发的愿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释迦佛，哎，阿弥陀佛发的48大愿，和这个药师佛发的好像是12大愿，他就不一样。就是诸佛成佛的时候呀，他发的愿力也不一样，也就是他有缘的众生不一样，有缘的众生不一样。观世音菩萨发了这样的愿，哎，那你求他就顶用，你求别的也不一定顶用，别的他不一定发这样的愿。所以说是，就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和我们这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呀，就是最有缘。所以那就说是以前求观世音菩萨，现在以前求这个很灵验，现在求过之后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灵验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就说是这也有道理，这也可以说，就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佛菩萨是先引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先满足众生的欲望，使你们升起信心来，信根坚固之后，要你们入佛智，开智慧，让你们明白一切都不可得，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不要求了，还求什么呀？就是老哪先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这个话说到后就说的多了，或者就是有人在这地方呀，只拿出前一句先引欲勾牵，后面的后令入佛智没有了，他就老拿的这个佛法呀，给大家都成方便了，都是让先引欲勾牵了，都把后面的那个后令入佛智那个忘掉了，或者把那个泯掉了。我就是给众生需要钱财，那我就给用佛法，就是用一个方便让他去求钱财。如果他需要子路，就给他这个一个方便让他求子路。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呀？就没有解脱的这条路了呀。没有解脱的这条路了呀。所以这地方就是宁愿不要给这些方便了，给这些方便干什么呀？给这些方便无非就是在这个轮回里面入得越来越深嘛，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不要给这个方便，让他在你面前碰个壁，也许人家尝到一点点苦，还想着出离去了，还想着求个解脱了，就是没有解脱呀，这就是把佛法的这个呀都已经泯灭掉了，光有一个欲勾牵那有什么用呀？所以我们现在一信佛法的人也是这样，哪有几个信佛法的，也没有多少信佛法的，大家都是奔着佛法里面有好的方便，有这些能满足众生的欲望，能满足众生的心，到这地方来学的佛，能满足你的这个生财的发财的心，他就来学佛了，能满足你这个升官的心，他就来学佛了，他就学这个，他要学这个了，那让他学什么呀？还不如不要让他学了。就是我这里面没有这样的方便，去找别人，或者是有些人有这样的方便，就是把那个后令入佛智那一块忘掉了，就是让众生解脱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说是这样的话，就是佛法越来越衰退，越来越泯灭，就再也没有人来知道这个佛法的核心或者佛法的根本是什么。所以说信根坚固之后呀，就是要开始让你入佛智，就你刚开始没有信心呀，刚开始就是哎求一点得到一点就有一点信心，不得一点就一点信心都没有。等你有了信心之后呢，再让你开智慧，就是才能让你明白，就是你对这个观世音菩萨求了之后，哎，也能得到了，你就发现，哎，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可信的，你还能对观世音菩萨升起一点点信心来，你对人家升起一点点信心来，那他说什么话的时候，你才愿意去听呀，他说的话才有用。我们现在说一大堆，别人都对你没一点点信心，那有什么用啊？不如不说，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废话。 都是废话，人家根本不在这地方着眼，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所以佛法在这地方呀，就是不是拿出来讲，或者不是非要立一个什么东西，没有任何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了，也不是是非要讲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可讲的。就是有人需要它，有人需要它，那就说；没人需要，那就不说，没有必要说，没有必要说。就是这地方，就是是有人来求解脱，那他这个方法一点都不应该隐藏，一点都不应该隐藏。隐瞒，而且绝对不应该隐藏。就是如果有人不是来求解脱的，不是来求解脱的，那也没必要非要人家去求解脱，非要要人家明心见性，人家就不是求明心见性的。你拿明心见性的名词，人家就不感冒，所以说没用，没用。所以后来呢，就是有点信心，他才说的时候才愿意听。所以后来就比较差了，就是要为了让众生开智慧啊，就是要让入佛智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佛满足了这个众生的愿望，并不是满足种种的欲望，而是说是佛的慈悲心，就是他有这样的慈悲心，我们没有这样的慈悲心，也没有这样的手段。就是诸佛有这样的慈悲心和有这样的手段，能让众生来满足欲望，那让你升起信心。等你信心具足了，坚定了，就不会再动摇了。哎呀，这个信心，说这个信心具足呀也很难，就是你要去求一个法，比如说像我们啊，像我们就是对老人有坚定的信心啊，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有时候就是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你就说是对别的法师或者别的老师有那么坚定的信心啊，也不一定有，即使他说的很对，也不一定有这样的信心。就是信心这个事情啊，这很难说，很难说。就是有些人他们有机缘，他们之间那个缘分很深，你不用说什么，他对你都有信心。你不用说什么，他对你都有信心。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那个学那个恒河大神印的时候，有一个恒河大神印里面说的，就是最上乘最上乘的大神印，就是上上根器的大神印是什么根？是什么大神印啊？就也不需要怪顶，也不需要开示，也不需要说佛说法，通通都不需要，这些通通都不需要。唯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师徒之间的信心呀。他那个弟子和师徒之间的心呀是互相通的，他那个一点都疑惑都没有，一点掺杂都没有，他都根本不会去怀疑你的师父是个开悟了或者没开悟的人，他都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你就认为他破戒了或者没破戒，通通都没有，他的那个信心呀就是从一无杂，从一无杂。这时候呢，那师父一头熟一举足都有可能开悟，或者都有可能契入这个大手印，都有可能起入大神音，这是最上乘的大手音。所以说是这是最究竟的，这就是说是有信心具足的时候才可以，也就是到这地方就是他是信门了，他是信门了，这个信就比较高了，比较高级了，这就是很深很深的信了才行。那普通的这个不是这样的根器呢，那就不是这样的，那就不是这样的，也要经过怪顶，也要经过开示，开示大手印之见，大手印之定，大手印之行，大手印之果，都要开示，哎，都要开示完，也就是这些之见啊，这些东西都说完了，哎，说完了，那你也能这么做到，这也就是中等根器。再下等根器就开始有大手印的方便了，大手印也不是没有方便，到大手印下面也有方便，就是这是根据众生根器的不同。那众生根器不行了，他信心也没那么具足了，他这个让你说这个无形无作无助，他也做不到，那怎么办？那就给你个方法，给你个方便，给你个善巧，就是你安住在这个境地，或者是你盯住这个，先专注在这个地方上，专注在这个地方上，然后再逐步逐步的深入。就是这个地方说信心啊，说信心也很难，说信心也很难，就不容易，这个坚固具足，信心具足坚定的这个不容易有。所以说真正对这个诸佛菩萨有了信心，那之后他才会就说是你求解脱的时候，这时候才有用，才有用。你已经开了佛的智慧了，开智慧就不要再求了，也就不应该再求了，就叫做大慈悲。就是你已经有智慧了，明白了，明白世间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了，明白世间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了，那你还求什么呀？这就是有了智慧了，有了智慧了，就是有了智慧自然而然不去求了，自然而然不去。息根神出微细惑，哎，这个怎么这粗惑断出来之后，微细之惑还有还在，这个就是说是习气还在， 这个我打的，我贴的这个能开到吗？哎，这个能开到，能开到，我还以为它屏蔽了。就是这个习气它还在，就好比说是从前用的这个臭马桶，打个比方，虽然把这个马桶里面的粪倒掉了，但是呢，这个臭气深入到木头里面去了，再洗再涮，木头里面呢还是臭的，因为年代太久了。所以说除气剂啊，也不是说是一生两世能够消光的。这个地方虽然也不是一生两世能够消光的，但是呢，如果真打开本来见性，最迟最迟七百人天呀，最迟最迟七百人天，这就是真正见到本性，或者真正打开本来见性了，最迟七百人天也就证到不动地了，证到八地不动地了。也就是快的呢，就是一两生。如果你仅仅这一生仅仅用功修行，仅仅除气剂，那就是一两生的事儿，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所以说是这地方啊，就说是习气不是说是一生一世能够消光掉的，还要这个还要有大悲大雄的佛帮助我们审除，帮我们把迷惑的地方举出来。就是有时候我们迷惑的地方还这个更微细的地方自己都察觉不到，这时候有时候佛能察觉到，佛能察觉到他就能给你指出来。所以说告诉我们哪个地方不对，我们才能审除。因为微细的祸呀，我们自己意识还不能发现，意识还不能发现。我们说过六粗三细，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就说的这个话。到这里呢，六粗虽然易除，但是呢三细难断，这地方可能少掉了一个字。六粗虽然易容易除，但是呢三细不容易断掉。三细呢就是业相、转向、现象，这是唯识里面的概念了。这个概念说起来不好说，业相、转向、现象这个不太好说。其实就说业相啊，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第八识的这个种子，第八识的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些种子，这就是业相，这就是一念无明生出来的这些业因，有这些东西了。哎，转向就是开始妄动了，开始妄动就是把这个业相要转现出来了，这时候开始造作了。有了这样转向，就是有了这样的造作，这个所有的种子才会显现出来，才会显现种种的相，这就是显相。大概意思就这样，具体的意思还是要根据不同的那个，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相应的经文里面，看这个，我以前专门查过这个，但是不好说这个，就是无明之祸呢，又叫俱生，就是这时候就要说俱生无明，它就像我们穿的这个身上的 T 恤汗衫一样，一时脱不下来。所以说要请佛来慈悲开示，用哪种方法可以消除？就是这最微细的这些祸呀，即使说最微细的这些祸除掉了，还有一分无明在，这一分无明没有除掉，那么呀也不得成佛道，也不得成佛道。就是这最究竟的那个最究竟成佛的时候，那最后一分无明肯定也是断尽掉，也是断尽掉。所以说是令我早登无上觉，是我们及早的登上无上正的正觉，成就菩提佛道，与十方世界做道场，在十方世界做道场来度众生，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十方做道场。他不光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做道场，是在十方世界做道场，十方诸佛菩萨也是一样，他们就像光光相射，我们常说光光相射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释迦佛在这地方做道场，也是在十方做道场，十方诸佛的菩萨，十方的这个诸佛菩萨也是一样，在我们娑婆世界也是做道场，这样才叫光光相射，在这样才是在做十方道场。就说是这时候就发现呀，这个无一处不是有佛在，无一处不是佛刹，层层叉叉都是佛的净土，没有一处不是佛的净土。为什么呀？都是自心起现的呀，都是从我们妙明真心中显现出来的，从妙明真心处显现出来的十方刹土呀。所以说这十方刹土都是佛刹，没有一处不是佛刹，这十方佛刹也都是自心中化现出来的，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心外。所以说释迦佛离开了自己的心外了吗？释迦佛没有离开到自己的心外。这个人阿弥陀佛离开自己的心外了吗？阿弥陀佛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心外。如果自己的心空净了，心空净了就亲见了释迦牟尼佛，亲见了阿弥陀佛，亲见了无量无边的佛，亲见了无量无边的佛。就是这就是与十方在这个和释迦牟尼佛一样做十方道场，观世菩萨也是这样，不光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观世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在我们娑婆世界救度众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啊，西方三圣里面就有这个观世菩萨。所以说观世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最有缘，尤其是和这个 女同志更加有缘，所以常说现女身，是因为常常现女身之故，大家都迷惑，都就迷惑，还她是这个观音娘娘，说观音娘娘，说观音菩萨是娘娘，说明众生愚痴的多的不得了，所以要成无上正觉，就要证到佛的果位，非要把这些微细的妄想除掉才行，微细的妄想不除是不能成佛的，所以老人在这地方再三提醒大家，就是成佛这个事呀，说简单呀也很简单，像我们灵济祖师说的，即是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力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无力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力化身佛。这一心具足法报化三身，通通具足，这成佛有什么难呀？没有任何难的，你再不知道呀？看灵济祖师他是怎么说的？你真不知道什么是佛吗？不知道，那我现在给大家说啊，不知道我现在给大家说，灵济祖师就是寂静大众听法者闻法者，目前一代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正是大家的本来面目，正是无相心光，这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是佛，这称之为佛。所以说是灵济祖师说成佛就这么便当，没有任何困难的，有什么难的？没有任何难的地方，就是因为众生多生力劫的这个妄想执着习宅太深厚了，不能证得，不能证得。所以说老人在这地方就说是呀，说是不光要把粗重的妄想洗掉除掉，还要把这种微细的妄想也要除掉，要把这些微细的妄想除掉，才能成得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现在连粗的妄想都察觉不到，更不要说细的了，或者是稍微多打一点坐，能够把这个粗的妄想察觉到，但是呢更细的就不一定察觉到，更细的就不一定察觉到，所以还是要多用功，多用功，一个是多用功，一个是多磨砺，这样可能就是这些棱角呀会磨得越来越消磨掉，这样才行。所以修行人呀也是这样，比如念佛的人呢，先要断除这个粗的妄想，先要把这个粗妄除掉，就是知道世间的这些所有的相呀都是假的，知道妻财儿女家庭都了不可的，不要粘在头上，要放得下，能放得下呢粗的妄想就除掉了。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在这地方肯定是执着，肯定是执着，就是这地方呀没有让你一下子放掉，但是你要明白这些都是因缘意识和合，就是这一生有这个缘了，你当了人家的妻子儿女了，当了人家的父母了，这一生缘尽了，这一场缘也就散掉了，也没什么可执着的。所以说是粗的妄想就除掉了，那细的妄想和粗妄不同，就是你放得下之后，微细的这些念头习气还会来侵扰，就我们在这地方专注的时候啊，你就能发现这些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呀？你刚要去专注，这些匆匆生生灭灭的这些念头都会侵扰而来，就没有办法，所以说是这些习气啊都来侵扰你，念头时不时的一个一个翻出来，念头来了就叫作意，就是心所，就是心所生出来的这些法就有了，这里翻出来的这就是希望，这些希望呢就要用佛号来打消掉它，这时候就念佛，念的功夫深了，念的功夫深了，就像水底下耦合起来的一个小泡泡都能发现得了，如果念佛念的不深呀，就是底下的那些底下的这个波涛汹涌呀，自己好像上面一直在浮着，就是没有沉下去，没有沉下去，所以说是这个念佛呀也是一样，要沉下去，沉下去的话它把你那个底下的那些妄想执着才能翻起来，也就是说是你用这个细的妄想出来了，也是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打消掉，打得他不动了，打得他这个妄念不动了，那么念佛之心也就不可得了，就是因为有妄想，所以我们才用佛号，如果真是妄想打不动了，那佛号自然也会提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行中心上座上就说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放下咒语安然住入定，就是这时候你如果是真的妄想打不动了，是咒语自然而然也念不动了，念不动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入定了，再没有你再去放下一下，我们还在那老提着，哎，是不是这地方咒语你妄想打不动了呀，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下佛号呀，错了，这时候正应该提起这个咒语来，所以说是如果真的妄想打不动了，真的打不动了，那么念佛之心也就不可得了，现在还有念佛之心是因为还有妄想，当没有妄想的时候呀，念佛之心也自然会消融脱落掉，就假如你在念佛的时候呀放不下，还念着这个家庭儿女，这样念佛就不容易入定，因为念头起来之后消不掉， 你还粘着放不下，所以要先断粗妄。无论拆柴或者修密都是如此，都要放下。拆柴呢更要紧了，根深气界都要脱落，身心世界都两不可的，就要离心意识的拆，都要离掉，就是心意意识都要离开。如果不离开心意意识，那就是拆不上。这就是拆柴的方法呀，跟别的不同。修密法呢也是这样，要先放下。达摩祖师在三观照用功的第一句话就是外息诸缘，外息诸缘就是不要去向外境跑，后面紧接着说内心无喘，我们内心里面都有生生灭灭的这些妄念，不跟着这些跑，不跟着生生灭灭的妄念跑，你要跟着生生灭灭的妄念，这就是喘息啊，有生有灭，有来有去，这就是已经在喘息了。所以说内心无喘，你心也不要随着内念跑，心如墙壁，这时候不随内念跑的时候，灵光不要，灵光不要，这就像一堵墙壁一样，这才可以悟到。就是一样意思，就是它坚固，不随这些东西跑，不随东西跑，但是它寥寥分明的，这是什么？这才是心，就是外系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心缘，如果你心还缘在外物上，外物就是指的家庭呀、社会啊，或者社会上的种种事，你不肯放下，心吸不下来，这样哪里能够来心呢？哪里能够入定呢？心不挨定不能摄的，就心挨不了，必然是这样。所以求佛来审出众生的悲喜之祸，要更进一步，要除掉这些希望之后，才能证得无上正的正觉，才能在十方世界做道场，才能来度众生。阿难说这个偈子呀，看起来是为了自己，就这时候偈子已经说完了，阿难说这个偈子呀，看起来是为了自己，实际是为了大众，就是阿难在这地方演示了，也是为了我，也是我们以后，为了我们以后众生，将来的众生而说的，就是众生都是如此，佛对他说要识的这个本性，他明白了，他理解了，佛对阿难说什么呀？阿难和佛的事早都已经烟消云散了，这时候是在给我们说，我们翻开楞严经的时候就知道佛是在给我们说法了，佛和阿难当时的那场法会俨然未散呀，都没有散掉，是在给我们指示这个妙明真心了，给我们指示这个如来的妙明真心了，不是在给别人说，是给我们自己说。所以说经的开头一句就是什么呀，如是我们，这是我们在听闻了，不是别人，不要以为阿难在那听经说法，是我们，是我们自己。所以说他明白了，理解了，这就是礼物。但是呢，礼物是没有多大力量的，就没有用，因为碰到境界之后就飞掉了。大会宗稿禅师就说是呀，礼物就像药水拱，遇火即飞，顺逆境界一样，一来照样光火，照样烦恼，所以要更审除这个微细货，要做功夫，就是这时候把礼物证悟，有时候就这么分，有时候这么分，就是他非要靠理解那个地方走，那就是你理解的还可以，但是呢遇事不得力，那要在世上获得过才行，要世上证悟才行，这就是强分个礼物证悟。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些人不是这样，有些人这地方连礼物证悟都一，他说什么礼物，说什么证悟啊？难道礼物不是证悟吗？礼物就是证悟，证悟就是礼物，有什么差别啊？没有，就是这时候呀，就是要更审除这个微细的烦恼，要在这地方做功夫。所以再三的说，见本来就是知道佛性是离一切相的，它不是木头石头，它是灵明了知的，识得它承当得起，这是开悟，是不错，真的是对的。因为不论做什么功夫，证道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参禅修密或者念佛证道的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异。但是呢，光在这地方认识了还不算数，还是要做功夫，还是要做功夫，就是我们多生理解以来的习气还有，习气还很重，所以要绵密保认。在世界上呢，就和自己要做斗争，要时时刻刻的见性，不要着相，刚一着相呢就赶快领觉，或者念佛，或者持咒，或者当下一段，就是我们在坐下的时候也是这样，发现自己着相了，提醒自己别着相，不管用什么方法，或念佛，或参禅，或喊一声带，或喊一声呸，都可以，这就是称之为观照，这不是念佛，不是持咒，这是观照。所以说是就是这样做功夫，这就是绵密保证，绵密两个字非常重要。现在许多这个修外道的呀，现在许多修外道教的人呀都是假法真修，有的人呢一天打好几个钟头的坐，甚至是七八个钟头，早中晚夜都有事情去做功夫，或坐或立练气功，由于这些功夫呢不停地做，所以功夫做得好得不得了，周天也通了，小周天大周天，就是他肯这样用功真是不错，功夫是绵密做的，人家是借假法都这样用功，假使你修真法 在性上用功多好，他在这个色身上用功呀，在气上用功呀，在这个明点上或者是气脉上用功呀，这些啊都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说可见是走错路了。但是呢，他借假法能真修，就是这些外道呀，他的特点就说是他愿意吃苦，他愿意吃苦。反过来说呢，我们确实修真法，我们遇到的是真法呀。但是呢，现在我们再的说，你见到性之后要绵密保认，时刻不要着相。但是呢，却假修，就是我们老人已经把真的说了，但是我们却在假修，就是不在这不这不不不不不是这么绵密保认的，就是比较散漫，比较散漫，拼命的在这地方着相，跟着境界跑，家长里短，这时那时，驴是未去，马是又来，这样搞七搞八，不肯用功呀，所以叫真法假修，这也是无可奈何，就是老人嘛，已经把真的说出来了，但是呢，用功不用功看你自己呀，不在别人那地方，就老人已经把最最核心的，或者是什么都给你揭开了，把这里面有什么事都给你挑开说了，就按着老人去说的去那么做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只是知道了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再不去做了，那就没用。所以叫真法假修。假如你绵密保认，二六时中无时无刻不是这个样子，那三年保证下来，如果不发神通，你来打我，你看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好好用功呀，都没有神通。你如果真是好好用功，三年下来必然发神通，就这样保证下来，那必然很彻的，很彻的。就是这个星光显露的时候，它本有的功能必然会显发，绝对会显发的。就是，但是呢，不能执着神通，执着神通就是如魔，执着神通就成魔了，有等于无，都不可得。因为我们这个性体啊，就是没有形象可言。要知道这个觉体，好好用功夫保护。如果能用功夫保护呢，那就绝对不会不成就。就老人在这地方说是三五年，当然我们这样差劲的话，不知道三五十年还行不行？三五十年都未必行。就如果真对真用功夫呢，那就绝对会成就。所以说现在的错误就错在是假法真修，真法假修。假法真修就是那些外道，他们得到的是假法，他们老是在外相上着眼，在这个色身上呀，在这个气上呀着眼，所以说他们却努力用功。像我们呢，遇到真佛法，哎，知道什么是心，什么性，知道在这地方本来上用功，但是呢自己却不好好用功，就是这样，很可惜。因为要证明这个愿力坚实之故，所以阿难就说了两句：顺若多性可消亡，说迦罗心无转移。顺若多就说是空神，就是虚空神嘛，就是虚空神，他是没有形象的，要佛光照他才能现身，佛光不照他就没有形象了，就表示这个性空，空性。就是说迦罗心是说这个坚固性，它是不会有变更的，就像这个我们说的般若，或者说金刚，说这个说金刚经，金刚的意思就是坚固不坏。什么坚固不坏啊？就是法身坚固不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不会再坏掉，就意思说是纵然空性可以消亡掉，但是呢，我的这个身心，我的这个坚固之心一点都不会动摇，也不会退转。这就是发了这个大愿力之后，这个愿不退转，这就是说迦罗心无转移，就表示我的这个愿力坚固的很，深厚的很，我不会退失这个菩提心。就说是要度众生呀，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呀。我们常说学佛第一要发菩提心，就是学佛干什么呀？学佛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切众生都开悟，一切众生都见性成佛，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座上的愿力是什么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速开智慧成佛干什么呀？不是没有后面的了，不是只是仅仅自己速开智慧成佛，而是速开智慧成佛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所以说你开智慧成佛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别的，所以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每座都在发愿，发这个菩提心的大愿来，但是还要在这问什么是菩提心，我有没有发菩提心，我要不要专门去发菩提心，这都是什么事儿？这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座发愿都是这么发愿的，都是为了救度众生来开佛、开智慧的，不是为了别的事，不是为了别的事。所以问有些人什么叫这个菩提心啊？他说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自己发的什么心，就很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简单的解释呢，就老人在这地方简单解释什么叫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求佛道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化众生呀。就是只有真正开悟见性了，才能说救度众生。不开悟见性或者不证的佛道，怎么来救度众生呀？没办法救度众生。 就是这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这就是归纳起来的。所以如果要展开来讲，这个菩提心啊，就是就几天也讲不完，几天也讲不完，这就是把这个偈子就说完了，说到这地方就说完了，就说是顺而多信可消亡，这个说迦罗心无转移，到这地方就算是第三卷文言经的第三卷，整个就算是结束了。就这个已经说了好长时间了。其实我们不是要学那个，因为再到后面那个第四卷开始没多久，就老人的注解没有多少，到后面好像基本上就开始是别的师兄们来续的，来写的。所以我们想就是有时候多把老人的这个看一下，多把老人的学一下，所以这个说的可能说的有些时间长。今天差不多刚好时间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要讨论的，要说的要讨论的。就第三卷就是整个算是说完了，这个我们有时候说到这地方就是见到位，或者是见到分，或者说是把这个如来藏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这些都说完了。说完了之后也就是真心发明干净了，这时候在这地方应该有所欺入，或者说这地方呀应该明白了妙明真心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来看后面的后面的经文。如果在这地方妙明真心都还不理解，还不明白，那就再回过头来再学学，再看看也行，再看看也行。就是说在这地方第三卷算是说完了，到第四卷就开始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相续，众生相续，因果相续这一类的，这些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我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看看那个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只要有问题可以打出来和刘师兄接着交流。这个妙经不灭说得很细哈，说得很细，在那个新密有个新听啊，有个新听，有个软件，大家去可以去下载，可以去听，可以反复的去听啊。有的师兄会给我要 QQ， 去听，你们去下载那个就行啊。刘师兄他讲的这个都在上面，都在那上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师兄们，谢谢刘师兄啊，大家晚安。对，新听。
是有个新听，就是有个新听的 APP。 其实这些不用去听这些，就是多看看老人的这个地方写的很细，老人把这些东西都是个软件都说完了。我们在这地方就是一直在学老人的，就是多读读老人的，在其他的那些没有多余的东西，就还是看。每次我好像觉得就是现在是不是大家都不爱看老人的，还是看了不知道有没有要说的，就是好多人不知道是啥毛病，就是老人的这些书也不看，或者什么其他的祖师的也不看，那就好像我们在这地方说也没有多少用。我们都是一直在读老人的，就是一直在读老人的，没有别的要说的，就仅这么一点点吧。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师兄们晚安。